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特别的医疗节目，这是由开帕为我们所赞助提供，为听众朋友介绍在开帕之内的非常专业的医生。今天邀请到的是亚美医师协会的会员医生、医学博士吴子斌。吴子斌医生是纽约州的家庭科医生，他在1986年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取得了医学的学位，在 Lucent Medical Center 完成了住院医院的训练，原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维多利亚医院做住院医生，同时目前在布鲁伦的八大道60街的美华健康诊所担任主诊医生。我们非常高兴访问到他。今天要谈的主题对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忽略了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那是比较需要跟医生们来谈一谈。我们要谈的就是失眠跟焦虑症。健康在睡眠都是息息相关，人一旦失眠，产生了所谓的睡眠障碍，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成长，甚至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间接性的伤害或直接性的伤害。如果你长期持续的失眠，可能你就会是生病的一个现象，而且长期伴有失眠症的话，你就会有情绪的低落、消极、烦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我们可能患上了所谓的忧郁症跟焦虑症。今天特别邀请吴子斌医生就这个问题来跟我们谈一谈。您好，吴医生。
你好，周师傅。
我刚才介绍了一段，就是有关您这个相关背景资料，让我们的听众在有关的这方面专业有更多的认知跟了解。我们常常会听到人说，哎呀，我昨天心情不好，失眠，我有焦虑等等，尤其像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点焦虑啊，甚至心情很烦躁，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在你行医这么多年里面，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华人很疏忽，可是却是常常会碰到的疾病方面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是我说觉得是比较普遍的，我们不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一向以来我们华人社区都比较多新移民的那样，要适应新的环境，
是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他们来说，所以呢会患上一些这个失眠呢，然后甚至发展到焦虑啊，影响工作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但是呢有些时候也是比较让他们难以启齿的，有些是不想说，有些是觉得就是这样了就不管了，然后就发展到影响工作，就不能工作，或者是这么严重的程度，精神方面就有疾病了，就不能去工作了，就很大了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失眠到最后严重到会有这个精神官能症状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焦虑症，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会变成这样的，还是说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你没有去注意的状态之下，你没有想到自己的失眠会进而产生这种严重的精神方面官能的问题，比方焦虑症了，是不是会这样？或者偶然失眠其实是无所谓的？
其实这个也是，其实失眠作为定义来说也是很多时候都是很主观的。有些人一个月失眠一两次，那他们也觉得受不了，也要来找医生。
哦，这样。
有人是天天失眠，他就不找医生。这个是完全是根据他的个人情况啊，甚至我们也华人的话，有空他就看医生，没空他就硬顶着也去上班或者是工作，那样就忽略了，然后真的撑不下去了，他就变成马上就要变成要看精神科医生了，或者是吃精神方面的药啊，这就有时候可以解决的、避免的啊，很多时候都不是不一定有直言的联系，但是呢也不是说失眠就一定会发展到这个焦虑、忧郁，有时候是没有直言关系的，但是我们说的失眠是可能很多人都比较普遍的，
对，
经历过的有些我们自己都会经历过，某一天睡不好那样，真的不能叫做 失眠，
是，
但是也有人是因为这样也来找医生的。
他那是不是就是显示出他比较紧张，就是他比较有那种紧张的焦虑的，所以就赶快来看说，哎呀，我是不是生病了？
对，也这个跟每个人的性格啊、遗传啊那些都其实都有点关系。不一定是说他们有什么问题，因为人总是有都很不同的，就是都不会千篇一律，也不一定是一个什么症状就失眠过度到那个忧郁啊、紧张焦虑啊那样。但是他们联系倒是挺大的，跟其他疾病来说，联系还是挺大的。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有些人是天生比较乐观的，他们都说什么天塌下来他都可以睡觉，只要头一沾到这个枕头就能睡。但是有人天生呢，就是属于个性比较敏感，或者是容易杞人忧天等等，这种人呢就会很容易失眠。那用正常的方式来看待也是 OK 的，而不是说会进一步就会衍生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精神官能状态呢？
不一定，其实就是你说的很对的，这个有些人天生很乐观，
对，
或者是真的可以不睡觉，这几个小时几十年来他都是这么样。我看我们开跑的领导就是这样，
哦，就是
可能经常都是一两点钟或者三点钟发个信息给我，
哦，然后他说他是不是失眠了
我就怀疑他们是不是失眠了，还是说一天到晚都是干个没完，他都是能够受得了，或者
是
第二天他们也是一样工作，
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耐受力很强，
相对来说
那没说失眠，
对，那会不会相对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官能，比方说他比较亢奋他就睡不着。
失眠假如作为一个一种症状来说，或者是对作为一个疾病来说呢，应该是关系到他白天能不能工作，能不能功能方面有没有影响，就是说能不能工作觉不觉得疲劳，觉不觉得精神能不能集中继续工作。假如他没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就
是
运气好了，他生下来就是需要不怎么需要睡觉的。
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比较容易亢奋，所以他一碰到一件事情就会马上会集中精神，然后呢就会把那种疲倦的感觉啊、想要睡觉的感觉就会赶掉了。比方有人晚上看电视，人家有人看电视会越看越就睡着了，在电视讲话再怎么讲话吵他都可以睡，但是有人呢一看电视越看越兴奋他就睡不着，这是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身体的生理状况而出现的一个状态呢？
你说的很对的，但是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跟年龄不同，跟他的环境不同的还有那个所接触的事物，还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就是对事情看得重不重，
是的，
还有一些性格方面的，就是有一些也不是说他们什么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他一家子都是这样的，经常有病人这么说，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也个个也很有成就，但是他一家子就是觉得睡眠方面就是有他觉得是问题，我觉得他可能就没问题，但是他自己觉得问题，
是
但是他们就有这个反应，所以这个定义有时候就挺难，但是比较普遍。
那像这种算不算也是一种精神官能的焦虑症？就是说你认为他这个失眠不是一个问题，而且他白天的状态也很好，但是他就是很担心，就是很焦虑，要来找您看病的话，那怎么办？
这个我们一般都是跟他解释一下了，然后就会采取一些lifestyle modification， 就是说改变一些生活方式，让他们能不能改善一下认知的方面的感觉，让他们能不能感觉这个是正常的，
放轻松一点，
是
放轻松
一点，
是
跟他比较一下，跟大多数人比较一下，但这个问题可能也不是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试一下给病人，但是他来找医生很大的程度就是说想能不能给一颗药我就把问题解决了，
是那您呢
有这种期望
是不是？
或是我们不会
不会给他一颗药
是，因为这个解决不了问题， 老老实实说我们要正式跟他们说安眠药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要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个人都感觉到老是失眠、精神亢奋，或者说也有人可能是到了晚上他精神很好，到了白天他就很想睡觉，那类似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属于跟神经衰弱、跟他的焦虑有这种很复杂的关系，而导致他在正常的生活当中会跟别人不太一样？
有些人的确是有焦虑症，那个是真的要治疗的，
是
不是说用语言来开解他们的，或者是给一些很轻的，或者是来在的改变方面来就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他做不到的。病人就好像高血压一样，你不能说你休息啊，或者是少吃点什么盐啊怎么样，他什么都做了他还是高血压，你就是高血压了，就到了那种程度，那就是不是说我们一般说的失眠了，他是焦虑症精神方面的。虽然很多人不太愿意
承认
医生贴了个标签，他们有焦虑症，
是
或者是有忧郁症，
是
一听了这个他们就很抗拒，
对。
但是他们的表现，其实他来找你说的时候也是说睡不着、睡不好、失眠，但是他的确是这程度了，是有焦虑了，那个是跟我们一般说的失眠还真的程度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实体了，就是说要治疗的了，或者是短期的治疗。
那像这样的焦虑症
慢慢
明显在外表上可以看得出来吗？我们一般的人能不能够观察到呢？或者是他自己自我认知有这个问题需要去看医生了？
大多数人是可以看得出的，假如他有这个严重到有焦虑啊、有忧郁啊，坐下来其实都已经我们能看出来几分的了，就是就不是说一定要你问很多东西才发现。但是的确有人是年轻人的这样，他们要你问很多他才说出来，所以我们都形成一个习惯，就是要问，直接问病人有没有 depression， 就是说有没有忧郁、有没有不开心、有没有睡眠啊、集中精神方面的问题啊。这样来，你不问他就不说。要一定要问的，这样的人也是占了很大比例，其实可能更多的人有这种情况。
是。那一般来讲，他来找你就有这个问题了，是吧？
那就坐下来，你就可能看得出了。有一些就是来身体检查的，我们都循例，就是每年都要问。这样来也救出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问题。这样也是一个提早是发现解决病人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得焦虑症？比方有些人个性就是马马虎虎啊，比较大而化之，但是也有些人呢，对很多的细节、对很多的东西比较挑剔。那像这种人是不是天生的个性会造成他的焦虑症？
我看这个可能还不一定，但是每个人的性格是性格，但是还不是病
、
不能 label 他，不能标签他是病。
是
但是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他不影响自己工作或者影响别人。他还真的只能说是性格，性格就是真的这个很难改变。
是。
但是呢，你说某些性格的人就容易产生失眠焦虑啊，还是那些人当然是有点趋向是容易，他性格就是比较急啊，比较紧张啊，就是那当然是有表现为比较容易有这些方面的问题了。
是。那像这样的得到了焦虑症之后，或者是说他初期比较看不出来，后来越来越严重，那么从专业的医生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种焦虑症能不能够治疗？那么治疗之后他是会不会变好了呢？还是说他永远因为他的个性 哦，他就会有这样的这个焦虑症，然后时时刻刻他的周围的人，比方他先生太太啊，或者是他自己，就要有这样的认知，需要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去拜访医生，让医生来缓解他的这样的症状呢。
假如到了这个焦虑或者是忧郁的话，一定要找医生。这种情况而不是说一般的失眠啊、性格方面的问题了，已经是要需要医生医疗方面的帮助，不是让这个疾病发展到严重，比如说自杀了你都不处理那就不行。
是的，
那当然是要提醒很多人要假如有这种情况有不开心，还是主动要找医生去，也不要觉得这很难为情的事情。就算是失眠表现，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失眠也是比较跟焦虑啊跟忧郁症是比较关系大的情况。我不能说失眠就一定是焦虑一定是忧郁，但是这关系还是挺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经过我们判断交谈，我们会发现哪个该去治疗的，哪些要赶紧治疗的。所以呢，这个是假如这种情况，假如是发展到焦虑跟忧郁的话，治疗还是挺重要的，这个是需要帮助，这个不要去拖的。这个有些人是难为情，一直在家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家人催促之下才来看，然后这种就影响他读书啊、生活啊，还有将来就不太好了。至于你说治疗的话呢，这个真的可能要比较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的，而不是说好像是抗生素那样喉咙痛是的，好了就没了。那个真的要有心理准备，要比较长期，要比较耐心，还要周围的人要有社会还有家庭方面的帮助啊，他们才能比较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另外我想今天我们接着要谈的第二个，就是在一般华人里面常常有人会说，哎呀我神经衰弱，我睡不好啊。那这个神经衰弱性是跟焦虑症之间它的区别是什么？那是不是神经衰弱的人相对来说看起来就是比较好像天天都觉得睡得不好啊，头昏脑胀啊，看起来好像人也不太能够集中精神，这也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华人疾病吗？
这个还是挺常见的疾病。就像我原来讲的，因为华人都是新移民多啊，或者是比较上进啊，要很多要求啊，读书啊，工作啊，赚钱那方面都有比较高的期望。这一方面是可能对整体来说，对一个族裔的整体来说，当然是一个应该说是正面的东西，但是当然会造成一种环境，就是比较容易竞争啊、攀比啊，那样就造成很大的压力了。
对，
所以呢就这个问题应该来说在我们华人的社区中是以相对于比那个说拉丁语的社区的话呢，他们好像就比较少见这个情况，不能说他们没有，但是他们总体来说他们就好像天性就开心一点，我们就比较焦虑一点。
是中国人比较焦虑，比较这个
比较焦虑。
对，那么
所以呢就
您说
这个是所以他这种情况呢就是你说神经衰弱怎么样反应，他们用他们的话来说就神经衰弱。你说有没有什么 根据什么来判断他们有问题没问题？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看他们有没有影响工作学习。
是的，
他们假如分成的好，就是能够做得好，他们说这个怎么说，我们能够帮助的就要帮助他，但是他们影响他工作，学习，我们就可能要考虑心理辅导啊，或者是药物治疗啊这样的情况了。
我想知道，像这种心理辅导、药物治疗，是一个长期性的，并且需要通过医生来推荐呢，还是说有些人就干脆自己去买一些什么安眠药啊，或者一些中药啊，或者是人家跟他推荐的，就这样随便吃一吃。在这一方面，我们华人是不是经常会因此随便乱吃服药，没有请教医生，会耽误了他的这个病情，比方失眠啊、神经衰弱或者是焦虑。
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我们华人是找朋友介绍他吃什么的，或者吃一点中药，还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这个我们是主要是我们社区，我们以前也不需要医生处方开药啊怎么样，他们习惯就是，而且听邻居阿婆说的可能比医生说的更重要。他们就会更接受，
是
因为有人吃过，有人尝过，那这样普遍现象，对各种疾病，他们都有这个习惯。在特别在失眠的各方面呢，他们很多人都是，其实他们都很怕那个药的西药的，我们也不喜欢吃西药。但是我们不想给他们，其实真的你给了他的时候，他也是很焦虑。那时候真的，我该不该吃？
哦，
也是一个他们，我宁愿还是放一放，然后去找个中医，点中药，试一下，看看。有时候还可以，因为他得到了缓解啊、安慰啊，觉得有治疗了，也可以，我觉得也没什么。没什么，但是真正有事的话，往往也解决不了，所以呢，他们到个头还是最后还是来找医生。我的病人一般都是会来找我，会说的，但是有一些就是假如外周啊什么就是关系不太密切的病人呢，就是有时候会忽略，会耽误的比较严重，它突然间冒出来的这种情况，就是也挺常见的现象。
所以在刚才我们谈到了失眠，谈到了焦虑，也谈到了神经衰弱，那么以你这么几十年来的医生经验，你觉得我们的华人都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他们才愿意来请教专业的医生解决他们的这些痛苦？在某种程度下，我想很少有人说觉得自己失眠是病，或者说哎呀，他有点焦虑啊，常常显得有一点这个杞人忧天的感觉。那他们是不是不知道这是病，还是说有些华人会觉得有病，可是他觉得不好意思，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些问题？尤其你说你有神经衰弱，人家就觉得哇，那你有这个问题，那什么事儿都不能做了。会不会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误导现象，而不会及时的看医生，而产生更重大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现象你说的情况也是比较普遍的。阑尾炎他觉得不舒服，本来应该他感冒了、鼻水了、那个喷嚏，他都可以来找医生，但是你叫他专门为了失眠一个问题或者是很不开心来找医生，这个他很难为情。有时候我们要问很多拐来拐去才能问出来，或者是要很标准的这样每个病人都才问一次。有时候你知道病人来了好像没什么说，很可能最后他就说出这些东西来的，老问不出个问题，老不说，最后还是我们就要留意是不是就直截了当的问他是不是有不开心，有什么东西要告诉医生， 干了，然后你很快的打发他走，他真的也不管。
哦，这样。
然后等得很严重才或者回来了几次，你才发现他是这样的。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嗯，但是呢，我们做医生的话，通常都应该比较警惕啊，比较耐心一点，问他们究竟是不是有其他问题，你想来看，这样才能问出他的问题来。
所以武医生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做华人医生有的时候也要等于要做一些心理医生啊，就是虽然你看出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比方焦虑啊，或者是焦虑症，很多人的在形态的表上有时候是可以看出一点点表象来的。我们的华人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关系，我们就好像比这个此间的老美啊要来的比较含蓄，比较压抑，所以我们容易有这些问题，失眠呐、神经衰弱啊、焦虑啊等等。
应该是这样，我们华语的社区是有比较特点的自己的特征，比如说一家人几代人住在一起，关系就很紧密，但是也有时候会产生很多矛盾。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家庭医生呢，就是有好处，就是说经常能看到整个家庭，就是说很多时候就婆媳的关系啊，这个是很难办的事情。你其实一个是经济，你叫他分开来住，好像老美那样，他们可能这方面就很少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基本华人的都是有几代同住的，所以呢有好处有不好处。所以呢就是处理不好的话，就产生很多情绪方面的冲突，解决不好，或者是一个人生气就很影响很多人。所以有时候就不是病，就是因不开心，但是还真的不忧郁，但是他表现来就是忧郁。你的老人家很忧郁，看起来是很忧郁，很睡不着，最后发现他就是不满意那个媳妇，也经常有的事情。所以你解决了，你跟他说一下，叫他跟他说一下，他其实就比药物都好的，你解决了他，让他看开一点，就是说大家要相互尊重一点，就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辛苦，他们年老的人要活得尊重，或者是能够互相谅解一下。他们很多时候其实真的能，只要你能发现他是这个问题，他真的不需要吃药，他起码有一段时间都会开心很多。
换句话说，我们华人因为都是大家庭嘛，喜欢大家庭，那么再碰上移民来了以后呢，难免刚开始的时候啊，彼此都必须要照顾，比方说这个年轻夫妇要上班，孩子就交给婆婆啦，或者是奶奶来照顾。那么也因此呢，华人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家庭生活上似乎面临的压力要比这个我们在这儿的老美啊，要比他们要来的大，是不是？从您的观察看，是不是如此？
这个一定是，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跟其他社区，跟老美，我们或者是在这里住了好几代的人
是
完完全全是不同的环境，所以他经历的东西啊，怎么呢？就是压力也好，分享，有时候好的话，正面的话，他们有时候也能够互相照顾，也能够互相分解一些忧郁啊，
是
一些担心啊，这样也可以。
嗯
啊，所以不能说好与不好，反正我们见的老人家，他我刚才讲的婆媳不好，但是他后来分配的老人屋，去到那边一搬出去一个人住，他真的睡不着了，那时候今天的心就扑掉了，很多问题了，变成全身都是病。那就住在一起的时候又有住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分了一个，很高兴刚去的时候那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一房一厅一个人住多好，但是过几天就孤独了，很少接触到什么人了，亲人也不像原来那么靠近了。他说哎呀，我宁愿以前在经常吵架这个环境现在根本就睡不着，这样来就是这个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所以也不能说哪个好 而是人就是这样，会总是有一种
不满足啊，总是会有了这个就缺少那个。这个哈，我都很想今天再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今天我们谈到华人的在精神方面、精神官能方面，比方失眠啦、焦虑啊等等，那像这些我们一般来讲还是没有把它往精神病的方向去想啊，因为中国人骂人说你是神经病，这已经很严重了，人家会揍你一拳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华人在精神官能上的症状比较严重的有哪些？我想我们今天起个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要好好的谈谈，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到华人在精神官能上的症状的话，那么将来出现更大的问题，比方说自杀、杀人啊，或者是他们有这个幻想症而闯出更大的祸，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这个完完全全是有可能的，这个也是我们社区里面一直是希望能够发掘这样的病人，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你说的是很重要的一种我们要多关心在心理精神方面，要关心我们华人的健康，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比身体方面的问题还显得更重要。总体来说也是说，人烦躁了就容易吵架了，容易生气了，容易有暴力行为了，家暴了，杀人了，自杀了，这些都是也不是没听过，我们也经常也每年都有听到一些这样的消息，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一直都想做，但是看看能不能做得更好，就是这样。好像很多社区的还有保险公司啊，我们开跑啊那样都很注意这方面，投入一些精力去做这些精神方面的健康。我们也很努力的跟精神科方面的医生去合作，我们发掘一些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什么样也需要他们帮助的，我们也要第一时间介绍给他们那样，和大家合作，他们也把一些病人转回来呀、介绍他，反正最好是大家都能够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
不要讳疾忌医啊，不要害怕看医生，应该跟医生交流，因为中国人很觉得要面子了，所以你说你有神经病，你有精神不正常，他拒绝接受。
神经病他就不高兴了，或者是真的，假如是别人说他真的揍你一拳的，就是有这么严重的一个。
是，那么今天啊，我有一个问题也是一直我都很想问的。就是我们的移民在这边来自四面八方很多，对不对？那么也来自不同的国家，每一个人生活的背景也不一样。那么我也知道，就是中国早期的时候，比方50年代、60年代，那么他们也有一些因为政治运动的关系，也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多多少少也受到一些压抑啊，或者是限制。那现在这些人年纪都比较大了，那他们来到美国之后，会不会往就是过去的这种极度的被压抑，他来到一个自由国家之后，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他突然被释放了，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没有看过类似像这样的案例呢？
我觉得你提的问题很好的，这个对老一辈的人都是老人家。不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种惯性，很怕那个动荡，很老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报纸啊什么东西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直截了当的接一些负面的东西，
是，
但是他们以前50、60年代中国那些的就是什么都带着报喜不报忧，
是的，
然后呢个人的压抑也不能释放，不能说坏话，
是
能说不满，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惯性，就也是很压抑，很多东西都是憋在心里， 然后呢来到这里的话呢一听到一些负面的消息，他们就因为而且还比较多，他们就心理负担很重，
嗯，
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很危险，
是的，
就很无形中的就加重了这个心理的压力，
嗯，
觉得这个世界经常也有一些病人来的就说，
嗯，
老人家来的说，哎呀，外面很乱，
嗯嗯，
这样那样不行，要我们注意，
嗯，
包括我们医生都好，要注意安全，
嗯，
什么什么搞的，人很紧张，
嗯，
所以呢，这个是跟他的习惯跟那个形成的那个长期以来在以前在另外一个环境，
对，
换了一个环境所加重的一种心理的阴影了，就是
的，
哎，带到这边来有这种情况，嗯。
也会哈，所以这个也是常常需要家人彼此的体谅啊，也要认知了解，要不然年轻结婚啦，然后跟老人家在一起啊，就突然发现在很多方面不能适应，其实往往也是因为他们走过那段比较辛苦的岁月，给他们在生活上在回忆上留下了一些不同的一些记忆，所以对于我们华人都是大家庭嘛，老人家也希望这个结婚之后啊能够住在一起，所以常常会发生家庭问题，也是从这一方面会应该找出他的这个症结来设法解决。
对的。
我想做心理医生啊是很不容易，像您的这一方面，那什么时候你怎么样去排解你在接受病人这么多给你的吐苦水啊，给你这些不好的回忆啊等等，那么作为医生怎么样来开解自己？
嗯，我们觉得应该理解病人，
是
应该考虑到知道他们的背景啊，
嗯，
环境啊，
嗯，
我们家庭医生就是有这个优势，
嗯，
就是说经常都知道他一家子的情况，
是
然后我们当然其他所有的 primary care doctor 都会做这个事情，就是大家会尽量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嗯，
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原因，
嗯，
不然的话你很难解决他们的问题
啊，
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不然的话每给几颗药他打发他走，那是
不行的哈，
或者是好了几天然后又不行了，然后问题还是没解决，病人也没高兴，也没有能够得到一点的安慰或者是治疗或者是比较长期的稳定，所以我都有时候都会花一点点时间跟他们说一说，了解一下这里的环境跟以前大陆有些什么变化，然后年轻人他们工作的方式啊要求啊性质啊都是有些要理解的，而不是说整天都担心他们或者看不惯他们或者觉得他们照顾老人家不够，但是只有他去照顾他的小孩，他们很少照顾父母，
是的，
那样的话但是就是让他们调个位置想一想了，大家说一下，说几句，他们还是经常能够了解或者是能够安定一段很长的时间，或者是能够完全改变他的观点都有可能，所以那就希望就是不用药物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假如真的他们严重到有焦虑啊有忧郁啊
是
需要治疗的话，我们就是进一步治疗了，
是
那个就不同的范畴了，就是说要治疗的程度了，那个就要去心理辅导啊药物治疗那种程度，其实这种还是稍微来说是少数，
是少数的，是。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么多年的行医经验，那么在帮助这些人度过他们最灰暗的心路历程的过程里面，宗教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他们，或者音乐、美术、 有像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给予他们在心灵方面更多的力量，让他们走过来呢？有什么样的东西，除了这个医生药物之外，在其他方面？
这个我觉得你提的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华人大多数中国大陆来的都没有
宗教信仰，
宗教
对
或者是信佛教，但是都是半路出生的，
对，
所以呢就是一般都是临急抱佛脚的祈求一个什么愿望，那样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的困难就都是这样，而不是比较传统的那种从小养
培养
过来的过程
对，
就是比如说你家里是基督教的，你家里是佛教的，那种程度是其实是不同的。当然是我自己行医这么多年呢，觉得宗教当然是能够缓解人的心灵啊，或者是社会冲突啊，各方面都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是的，
起码病人就是一般性我们这些都见过很多不同宗教的病人，但是什么宗教都好，他们都能够找到心灵的安慰。
是，
这是很不同的，就是面对生死啊，这样我们经常都能见到他们的，相对来说他们也有焦虑的时候，但是他们能很容易就说能够很快就找到一个安慰。
是，
就是说譬如说你一个坏消息告诉病人你得了癌症，那个有信仰的人呢，他通常一阵子很紧张，但是一下子他就觉得这个是
上天的安排，
主的
安排，对，
反正我就是这样的，要放开怎么样，他们自己会跟我说这些东西，
是，
然后有一些是自己练练筋啊或者是什么能够得到安慰，那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
是的，
相对于一些没有什么信仰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会除非得到家庭啊各方面的安慰的，不然的话他们还是在接受一些压力啊各方面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容易自我开脱。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不管您信的是什么样的宗教，但是呢在某些时候宗教的确可以给我们的人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找到一个心灵的寄托。不过更重要的，我想今天我跟吴子斌医生的访谈，我们是希望让大家了解，其实我们的心理产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那就是生病，我们应该先要看看医生，跟医生谈谈，让他了解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治疗。比方说我们今天谈到了失眠，有神经衰弱，或者是有焦虑症等等。所以今天吴医生我们跟他的聊天呢，希望在这一方面的医药资讯能够让听众朋友了解，我们在某种的状态之下，我们应该勇于去向医生寻找他们的帮助，尤其是在专业上的医疗帮助。今天我们谈的是失眠跟焦虑症，那什么是神经衰弱，什么是焦虑症，什么是我们的失眠症，必须要接受医生的治疗了。我希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非常充实的医药方面的相关的资讯。我非常谢谢今天吴子斌医生接受我们的访谈，他的服务电话是718-484-3225 718-484-3225，他的诊疗所现在在布鲁克林八大道60街美华健康诊所担任主诊医生。今天非常谢谢吴医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谢谢周世斌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 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